寻找台湾在地香气职人，一探他们对植物的执着与热爱，采现场沉浸式录音，走出录音室，直接与职人相约在他们馥郁芬芳的香草园里。你会听见虫鸣鸟叫，飞机横过天际，和风吹拂而过，各种环境中的声音。不特地去除这些杂质，直接抵达职人的香草园，是为了让职人与日常的环境完整结合，呈现最真实的样貌。欢迎大家收听，让你如临现场的垦园香通信。垦园香通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老师雷比。这一集呢，我们来到了宜兰员山的双连皮。位在雪山山脉边缘的双连皮，它是一个低海拔的湖泊和国家级的重要湿地，也是许多原生的水生动植物的生存栖地。近几年呢，有一群深信是友善土地的在地居民，他们和林试所福山研究中心合作，协助方舟计划苗圃实验，他们栽种富裕濒临绝种的原生植物。其中的原生种芳香植物全香茹变成了这次计划的富裕对象，希望以双连皮这么特别的生态环境还有友善土地的概念为基础，来发展属于在地的香气经验，形成人与自然共存共好的生活形态。认识双连皮的这群人呢，是在香气导读行动蒸馏计划活动执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在这里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农村的互动和温暖，还有他们为了理想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当然还有他们感到挫败的时候。对我来说呢，就像是参与了一群人一个社区珍贵的生命历程。这一集就让我们试着成为一天的双连皮人吧。今天我们来到了宜兰的双连皮，它是一个雾气缭绕的浪漫山村。那在这里呢，长着台湾原生种的香草植物犬香茹。生长在双连皮的犬香茹，它的气味温厚甜美，媲美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而这个区块的犬香茹呢，是由一群想要和土地共好的人们所栽种和滋养着。那今天呢，要和我们聊聊的是人称双连皮柯姐的柯姓纯。柯姐是双连皮友善耕作的重要推手之一，不过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当过太妹，和朋友一起去喝酒、抽烟、打架、飙车，然后出校门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抽烟。她说要抽烟她才会走路。后来有一天就突然被雷打到，他突然发现这不是正常人该过的生活，然后他就离开了这群朋友，然后回到学校继续念书。可是我所认识的柯姐呢，是一个深爱土地、关爱周围的人事物，也很愿意付出，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她都亲力亲为。简而言之，柯姐就是一位对土地、对人都有情有义的人。那就让我们来欢迎柯姓纯柯姐。柯姐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柯姐现在是宜兰双连皮地区的永续发展协会总干事是吗？
是总干事。嗯，
好，那可以聊聊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协会吗？
当时其实没有想要成立协会耶，然后因为我先生的遗愿就是希望双连皮没有除草剂，嗯，然后当我到处跟人家讲我想要让双连皮没有除草剂的时候，慢慢的就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后来就有人告诉我，你如果想要让双连皮没有除草剂，那你就要去成立一个协会啊，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天真的以为我成立的协会双连皮就会没有除草剂，所以就很努力的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成立协会说要三十个人来做发起，还有会员，所以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很认真的找到三十个人，然后就成立了协会。嗯，对。 但是协会成立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好像台籍不是狗狼行为那个样子。就是协会成立的时候，然后事情就越来越多。嗯，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成立协会？就只是希望双皮没有除草剂。嗯，但是我把它跟成立协会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慢慢的这两三年走下来，我才知道当时自己真的很傻。嗯，对。
可是那这一群人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就是，就是协会的这一群人。
其实双联皮有它以前的一些历史背景啦。
对。
那我一个外面的人来到双联皮，其实我没有包袱，所以那些过去的那些纷纷扰扰，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去式。所以，我发现这边的每一个人都用他自己的方式爱着这片土地。只是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些共识，那在这个共识的过程中，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双眼皮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讲话都很大声，然后呢，你就常常会发现说，哦，快要吵起来。可是，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冲突聚焦，然后大家在讨论出下一步的行动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一群人让人家很迷恋的地方，虽然有时候也很头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双眼皮的特色。
可是那你刚刚说，你觉得不想要让双眼皮有除草剂这件事情跟协会画上等号，你发现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成立协会这件事情对你其实多了很多，就是你觉得好像很困难的事情。那你觉得这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后来透过学习之后，我发现很多人是明白怎么经营协会，所以他们去成立协会。我是希望没有除草剂，我去成立协会，所以成立协会之后，他有太多的行政工作，协会怎么经营，然后我们就是太多的那些是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没有的。所以成立协会之后，哦，原来协会要做这个，哦，上个月要开一次里监事会议啊，我应该要怎样，我还要做预算，我还要做决算，天哪，为什么成立协会要这么多的事情？那为了要解决这些事，因为要运作啊，而且它都是有时间性的，那你就得想办法先去把这一个部分先处理好。然后其他的，我还有我想要做的事啊，我要让双眼皮没有除草剂啊，那我怎么让这些事情可以，按部就班也好，或者是它可以就这样子顺顺的走下去？那个是我在前面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困扰的，因为不会啊，
真的好难，听起来。那后来就慢慢的学这些东西。
后来就是因为不会，然后呢？我学东西又特别慢，然后我就会到处求救啊，我就会到处去告诉人家我要做什么，然后慢慢就会出现一些，他就跟我说，哎，柯姐，我可以帮什么？我可以帮什么？哇，那我当然就不客气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目标是双眼皮没有除草剂啊，那如果只是绕几个弯，能够往我想要的那个目标前进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这些人都是老天爷派来的贵人。
真的，
对，所以贵人不断哦，我真的很感恩。其实走过来，我真的很感恩，就是贵人不断。在我每次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位，可能他本来就在身边的伙伴，但是他突然之间他有这样的专长，或者他有这样时间能力，他能够来帮上忙，所以就一路的慢慢的走下来，然后走到最后才会觉得，如果路让我再重新走一次，我真的不敢，因为什么都不会啊。
可是我说实在，我刚刚问你的那个就是协会的这群人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事，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其实走了台湾的几个社区，但是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双眼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里的。就是协会这边这一群人的凝聚力是我看过这些社区里面最强的。
真的吗？
真的。然后还有就是里面的人都形形色色，很有趣，就是有瑜伽老师高大哥，然后或者是像以前在教生态教小朋友生态的郑山，就是生态老师，然后还有 以前在西藏流浪的玉衡，或者是你连自己的子女都拖下水，就是柯姐的女儿们也都是非常厉害的，是比如说桑尼很会煮东西，然后 Tiffany 后来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在协会帮忙这样。
其实每一个伙伴都有他自己的优点跟长处，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然后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怎么样在一些事情上面的彼此之间的冲突意见不一样，可是我们总能够站在比较大的方向大的角度，最后大家还是继续一起努力，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吵架的时候大家就很认真的吵架然后开心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开心。其实包括我自己，在这三年来都有伙伴其实真的会觉得无力，或者是受到质疑的时候都很想要就是回到自己单纯舒适 的生活的领域，可是就是因为对这块土地大家凝聚出来这份情感，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看到一点点契机，所以其实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又活过来了，然后又一起，又愿意一起为这块土地努力。应该是每个人对这块土地都有他自己想要的那个愿景啦。那至于是什么，我觉得对双眼皮人来讲，也许我们说不清，可是我们会有用行动去表达，就是我们都。不会去说爱，也不会去用鼓励的方式，可是每一个人都用他最真诚最真实的那一面来呈现，这很有趣。
我们之所以敢在这个礼拜来访问柯姐，是因为这个礼拜刚好我们犬香炉在大采收，所以我们刚刚走进那个生态教室的时候刚好在帮那个犬香炉做尾雕，整个生态教室就跟犬香炉的丛林一样，满的那个吊挂的犬香炉，真是超级香的，
好香哦，
很香。然后我们也是私心想要来体验一下那个味道，所以我们就是想说，我们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来拍照记录，然后来做访问。然后，但是我看到这个成果，我其实超级感动的。我上个礼拜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然后我今天实际走在这个丛林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的付出，不管就像柯姐讲的很多的吵架，很多的自我怀疑，很多的时候你很想要退回某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但是它仍旧被创造出的一个成果是。就是我真的是鸡皮疙瘩，就是会一直冒出来的那一种。因为我每次来到双眼皮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是，都在做自己眼前专注在做自己眼前的事情。然后我们办活动的时候，我们有需求的时候，你们从来都只是很努力的帮我们解决我们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跟你们说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做？然后我们永远得到就是第一线、第一时间、第一刻的支持。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看到那个画面，就是那个是非常非常多浪漫情怀、土地的理想，然后一群人很跟傻子一样，然后在那边努力出来的东西跟香气，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你哭了，弄得我也哭了。
我不专业的主持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山村的人哈，他们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务农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土地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日常。所以其实他们都特别的直爽，然后也不会跟你拐弯抹角。我觉得起码现在目前协会大家愿意一起为这块土地努力的这一群人不多，可是我觉得彼此之间知根知底，然后我那种相互扶持的那种感觉，虽然嘴巴不说，然后好像心里大家都知道，对，这种 很像那种江湖道义，你知道吗？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欸。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你有江湖道义，其实你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一定是跟一般人会不一样。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哎、欸，其实我没有感觉，你听到说每次来，然后不用去谈什么，就是我们会尽力协助。其实我来到双眼皮十二年了，这里的每一个接触过的老人家，你就会觉得你愿意去到他们家，他会觉得啊，我有拍收宅，所以他们会觉得在款待客人这个心意上，哪怕他拿不出什么他自己觉得很丰盛的东西，可是他的那个心意是绝对是丰盛的。所以，但是他又会很不好意思说啊，我拍收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大概你这种心意，你在每一个核心伙伴上面你都看得见，那是很特别的。那他们自己不知道
那你让我想到你有一次跟我讲说，那时候可能刚到这边，然后你想要跟当地的老人家做一些情感的交流，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可没那么熟，可是因为后来先生就是癌症过世了，然后他们知道你先生过世之后，他们居然就非常的有同理心，就是觉得啊，这个人就是死了丈夫，然后就觉得
好可怜，
很可怜、
哦。你要赶快再去找一个伴，还有人照顾你，把我当像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就是啊，你要过去找一个人来叫狗啊，不感觉真辛苦。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情感真的很真挚。然后像我们可能现在生活在都市里面，其实你就是这种情感，就是你很难遇到，然后也会非常的觉得你跟他素昧平生。然后他会愿意这样子掏出自己的心去关怀你，
但是哦，从这个角度哦，你就要去理解，就是在地的这些老人家，他们对待事情的看法跟他的表现的方式，跟他表现的关心，如果你回到都市，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是我的隐私，你怎么管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
是
你在都市生活的。跟人互动的那个方式跟在双眼皮其实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在都市就是有一种局促感，
是，然后你在这边你如果觉得你怎么管这么多的时候，那永远你跟这个地方就格格不入，来到双眼皮就要变成双眼皮的人，你才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说这句话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要放开心胸，然后了解它背后的那个意思这样。
然后我后来我是觉得我就是全然接受他们说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重新去看待跟他们互动模式，然后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现在是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去沟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真的把你当家人。所以我就开玩笑，我常常开玩笑，你在双眼皮走一圈吃饭时间，不管去到谁家你都不用怕饿肚子。
我有时候在这边工作啊，然后就是我们常常来这边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是不同的家人就聚在一个桌子上面吃饭，然后他还会问你要不要来吃。对啊，我觉得我很难在都市里面遇到这种。
对啊，所以在双眼皮只要待了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待不了哎、欸，
要适应。
不是你出去到外面的时候，你就要让自己收敛。
我是说变成要适应啊，
对，要收敛，
就是、变成要适应一下才有办法。对，
而且在这边大家讲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你在外面哪能这样啊？人家觉得这个是哪里来的？
你就报警啊！就太吵了。那这个协会，我听他的名字叫做永续发展协会。那目前为止，就是协会在于永续发展这个概念上面，就是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协会取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这个老师帮我们取名字，
要讲到学会取名字，
取名字的时候，就是老师帮我们取名字，他觉得说啊，那个名字要怎么取？对我来说，我就是只在乎那个笔画是不是急还是凶，
是有没有合和那个。
可是那老师就跟我说啊，你们现在成立协会啊，你想要让双眼皮没有除草剂哦，那就要用永续两个字啊。我说老师，永续两个字是指我要很久很久才可以让双眼皮没有除草剂吗？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可是其实后来我发现哦。永续其实是一个每个人可能对永续的概念都不一样，那我觉得永续对双眼皮来讲是一个愿景，那在这样的愿景前提之下，我们是 认为它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只是谈某一个面向的永续。起码我现在的认知是这样。所以其实伙伴们愿意一起学习交流讨论，然后我们重新去修正我们的脚步，让这个地方能够守护下来。不管是我们常说跟天地共存共荣共好这件事情，它很大，但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要每个人去做什么这件事情，是反而是现在目前我们协会的这些伙伴彼此之间我们会互相提醒，然后透过一些学习之后，老师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我们重新去调整我们的脚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滚动修正之下，每个伙伴都有成长，让我觉得很安慰
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永续发展这件事情不再只有没有除草剂这件事，
是
它还有更广的层面，包括你生活上怎么去实践这件事情。
对，还有包括人也要永续啊。
怎么说？
这个山村其实老人家的比例非常高，也就是人口老化，我相信这个是现在全球同样的一个议题。那这样子的山村，你说我不管是守护它，或者是我想要在这边做各个面向的一个我们连回到生活面向就好了，我都只有老人家，我没有年轻一代的回来，也没有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山村没有小朋友？
没有小朋友，
对不对？
我没有看到。
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生活困难，所以其实家家户户他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求学，能够工作的时候就外出，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外出去讨生活，
包括念书，
包括念书。然后，所以你看，就只剩下老人家在这边，对，连土地都很少有人能够去耕作，因为没有人力。
就是能够耕种的人，他年纪已经开始变，就是年长了，他没有体力上面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
所以我们整个双眼皮其实大部分人看待它都是用环境跟生态的角度来看，但是这是一个有人在生活的山村。所以我们协会其实大家伙伴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如何从生活的面向去谈永续，然后再来扩及到跟环境跟生态上面的连结。那你也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国家级重要湿地，一个保护区，政府专家学者都在保护那个地方，
没错，
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它不在一起，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湿地，国家级的湿地连结不高，
不高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一块保护区，然后保护区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法令法规限制的哦，对，
所以你也是对于那边的活动上面也是有限制的
哦，对，他们除了一些可能调查、监测啊，然后研究啊，其他的人是不能够
随便
去接近它的。它就是有一个范围，那个范围除了那些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接近。
所以永续这件事情，除了土地，还包括人，然后生活。
是。